多备童子下九龄，旗开得胜。登台这一下就把蓝天宝打下擂台。但是咱必须把话讲清楚，慢说一个下九龄，五个下九龄也打不过一个蓝天宝，打不过怎么把对方打台底下去了？就因为蓝天宝犯了轻敌之计，骄者必败，思想上没有充分准备，觉着他是个毛孩子，你有什么能耐？一大意吃了亏了。练武的人最忌讳这一手，你说这跟他栽的有多棒？这个夏九龄是个孩子，这玩意儿首次登台就露了这么个大脸，有点忘乎所以了。小孩一高兴，小脸蛋乐得跟一朵花似的，冲着台下的一抱拳：“各位各位，大家静一静，刚才我们两个人说话呀，可能有的没听清，我再报报我的名，我姓夏，叫夏九龄，人送绰号多贝童子。什么叫多贝童子呢？本来每个人都是两条胳膊，就因为我手特快，好像比旁人多条胳膊似的，这么叫多贝童子。这我也不是吹呀，你看刚才用一招就把那位打台底下去了。有人说，小孩你见好就收吧，你一定是非常高兴了。是高兴是高兴，但是高兴之中又带着那么点遗憾。那么说你遗憾什么呢？我跟大家说清楚啊，我老师就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的佟林佟海川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就是打大和尚法禅的那个主，我就是他的学生。我登台打的是天下成了名的剑侠，会的是有名的英雄好汉，没想到我现在走备孕，结果一上台吧遇上个矬子。你别看我把他赢了，我心里都不是那么十分痛快的。你说他有什么能耐，我跟他伸手就把他赢了吧，也不算十分光彩，相反呢觉得给我老师还有点丢人。哎，我说西看台的，飞龙镖局的，你派有能力的人行不行啊？这窝囊货派到台上来，不找丢人现眼吗？就叫小太爷我感到遗憾。你这孩子有多狂？佟林在底下一听脸沉起来了，心说这孩子可恶，往后得严加管教。那怎么这么狂啊？这话说出来太伤人了，连镇东侠也不爱听。但离着这么老远，你又不能教训他。镇东侠回头看了看南侠道爷，我这孩子嘴可不太好。司马道爷这脸一红，不亮天尊，是有这么点，要不贫道把丑话说到前面了，说这俩孩子十分顽皮，这就是其中顽皮之一呀、啊。这孩子嘴是太差点劲。回过头跟佟林说，海川贤弟，往后从这方面你要严加管教。佟林点头，佟林也不能上台把他叫下来。这夏九龄这一咋呼，可把飞龙镖局的人气炸了。北侠刚要登台，蓝氏三矬的第二矬跳到台下，也没请示一下，分人群来到擂台之上，呆、好一个狂傲的娃娃，二爷来教训你。夏九龄回头一看乐了，这矬子还不如那个高， 比那个还矮的那么二寸，长得也是矬骨伦敦压骨伦敦的。夏九龄乐的眼泪都出来了，我说天下各位看见没，我这命太不好了，怎么专跟矬子打交道呢？刚走了一个，这还不如他个高呢。我真有点纳闷，这飞龙镖局从哪划来的这么多货？这话说就哆嗦。把蓝二爷可气坏了，一蹦多高，娃娃呀，少要耍贫嘴，接掌，妈妈妈妈，等会儿的，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。娃娃，你听着，方才败在你手下的是我大哥，双手托天逍遥鬼，他叫蓝天宝，我是他兄弟，叫低头望海自在鬼蓝天碧。啊，你叫蓝天碧，我你个不高，你还低头望海，我给你送个绰号，最好你来个登梯子够不着天，你看怎么样？啊，赔少耍贫子。蓝二爷一蹦，蹦起了好几尺高，以上是下，双掌猛扣夏九龄的头顶。夏九龄一想，来势甚猛啊，刚才啊我是巧招赢了人了，这回得改变战术，多加谨慎。再看夏九龄把身子往前一拱，噌，从他裆底下就窜过去了。这蓝田地双脚落地，身形转过来，还没等发招，夏九龄使了个单风贯耳，招一掌奔他的耳根台子就拍来。蓝田地往下一哈腰，一掌击空，夏九龄这身子一转，腿出来了。练武的不会腿，等于会武术的一半，那不够个完整的武术家，这个腿是至关重要的。这一招叫牌子腿，这脚平着奔他的肩头就蹬来了。蓝田碧一看发招甚快，赶紧身形倒转，二人插招换式站在一块儿。感情这夏九龄不是耍嘴皮子，真有点功夫。他这么聪明的孩子，学了十来年，能说没两下子？那南昆仑司马道爷也倾注了很大的心血，这回夏九龄全施展出来，跟蓝田碧打了30几个回合，这能耐不如蓝田碧，看出这火候差呀！哎呀，夏九龄，你看这怎么办？难道说我就能胜一阵，这第二阵我就赢不了了？哎，有了，我何不用败中取胜的办法？怎么使用这败中取胜的办法呢？应该这么办。夏九龄一边打着盘算好了，打着打着冷不丁的左腿一绊右腿，这身子一摘呗，摔了个趴虎，自己把自己绊倒了。蓝田碧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侧脸一看，哟，他趴下了，不由得心中高兴，小兔崽子，该着我给我哥哥把这脸找回来，我拎起你来，把你摔到台底下，把你摔死。他也犯了轻敌之过，想的是一哈腰伸出两只手来，就想抓夏九龄的后背腰带子，结果他上了当。你倒仔细看看，虽然他趴下了，他是什么姿势？夏九龄往这一趴是假的，俩胳膊肘顶着台板，这身子整个都悬着，绷着口气呢，眼睛不看，耳朵听着，后边干什么他都听得清清楚楚的。他知道蓝田碧来抓他来了，觉着离着也不远了，这招也能使上。他冷不丁用胳膊肘一顶这个台板，身子唰转了个个，原来趴着 现在躺下了，用两肩头一找台板，这腰眼儿可悬着，两条腿就使上。这招就是普通说的兔子当鹰，往哪当？往蓝田壁的裆里头蹬。这要蹬实在了，蓝田壁这条命都保不住。多高的武术家，什么招都能避得住，哪个部位都能避得住，唯独这裆里避不住，这男人致命的地方。啪，这一脚这一蹬来，迅雷不及掩耳。蓝田壁伸手哈腰，刚想抓他，一看变了招，脚到了啊！指他上巴，再想躲来不及了，只好闭住一口气，哎，闭气也晚了，这一脚正好蹬到裆。你说多大的劲儿，把蓝田壁蹬的双脚离地都飞起来。从台上摔到台下，扑通，比蓝天宝摔的可实惠。蓝天宝没摔着，这位摔的实实乎乎的。就见这位蓝二爷两眼一翻，啊，顿时是人事不行，连踢再摔，受得了。哎呀，飞龙镖局的人一看就炸了庙，跑下十几个伙计挤过人群，好不容易把这矬子招起来，揉揉揉是跑回西看台。到西看台赶紧进行抢救，聂仁宗晃动胳膊，另外把他中间给他扒下来，一看好，裆里都紫了都。看来夏九龄啊还是短练，这招使的是不错，蹬的不是部位，真要蹬到穴道上，蓝天壁顿时就得毙命，那蹬的歪了一点，差着那么两尺，所以这口气没断，经过抢救明白过来了，但是受伤甚重，起码一个月之内下不了地。按下他咱不说，单说夏九龄这招用上，哎呀，把他乐在台上眼泪都出来了。哎，我各位大家都看见了，方才我那叫什么招呢？叫兔子蹬鹰，可惜鹰啊没蹬着，蹬了个矬子。那位说你一定挺高兴了，不，我还是高兴之中带着点遗憾。你看我把饭桶赢了，我算什么能耐？飞龙镖局的，你们听着，你们再派矬子，小爷可不奉陪了。有那成名的侠剑客怎么不上来呢？北侠，你怎么不上来呢？小铁爷陪着你大战三百合。佟林一听这个气儿个大呀，就是这孩子往后得好好管教管教，不然的话他这张嘴就得惹来飞灾横祸呀。但佟林从心里也喜欢他，一瞅这孩子的确手脚干净利落，这要加嘛加嘛，叫他下一番苦功，这孩子将来前途无量。能收这样的弟子，佟林自然是高兴。雍亲王可乐坏了，雍亲王啊一边乐一边擦眼泪，往左右看了一看，我各位侠客，哎，各位，哎呀，罢了罢了，长江水后浪催前浪，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，有出息有出息。我说这孩子，哎呀，把我都给糊弄住了，这样好好教教错不了。海川呐，这孩子往后好好教他能耐啊。也是，哎，行，一会儿回来必有重赏。
他倒高兴了。
咱说北侠，把北侠气的北都找不着了。其实这什么事儿？这是，这是旁人还行，这还是我的徒弟啊！我徒弟这么犯同，我这个北侠也不怎么样。老家个冤睁二目，还没等派人呢，蓝氏三撮的第三撮飞身行上了台了。他叫什么名？他名字叫复姓蓝田，单字玉，蓝田玉，人送绰号叫迈步过岭无影鬼。您看都是小个吧，起这绰号都大个，不是双手托天就低头望山，要不就迈步过岭，怕别人小瞧的意思。这三撮当中属他的能力是最大的。为了转转脸面，这蓝三爷登台与众不同，他根本就没下的西看台，用眼睛目测量了量西看台和擂台的距离，而后使了个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法，这招可够厉害的，将身一纵平着窜出去一丈多远，身子刚往下一落，左脚一蹬，右脚的脚面身子撑又起来了，刚往下一落，右脚一蹬，左脚的脚面撑又起来了，三下就落到擂台之上。老百姓看得清楚，哎呦，飞人儿，哎，飞人儿，哎，怎么没翅膀？他会飞呀、啊！蓝田玉等落到台板之上，眼珠子都红了。娃娃，下酒令，休要猖狂！你家三爷在此。下酒令一看，哎呀，把脑袋一拨了，我这怎么更挫呀？嗯，我这飞龙镖局真行哎，专门划那矬子啊！看来我这命啊太不好了，走着背字儿，没办法，来了就得对付呗。我说你叫什么名？蓝田玉，你家蓝三爷啊、哦？闹了半天，你们是亲哥仨？
是。
娃娃，废话少说，伸手吧。夏九龄一盘算，我头一仗是巧招取胜，二一次是侥幸得胜，我也抖了个不得灵了。我看这小子会轻功提纵术，燕子三朝水，这功夫肯定错不了。我要跟他伸手，那够呛啊！干脆见好就收吧。夏九龄想到这，还得说两句漂亮话。哎呀，行了，行行，我命不好，不能跟矬子伸手，我就把你这样再削趴下，我脸上也没有光彩。干脆换个旁人吧，我不奉陪了。说着这，双腿一飘，噌，跳下擂台。回归东看台，那露个全脸儿，迷腿僧张望，灯前无影阮和，月下无踪阮碧，孔秀小蛮子，所有的小年轻的过来把他给包围了，每一个都挑起大拇指。我九零啊，你这脸露足了，你比我们全强，好样的，好样的。夏九龄自然高兴了，来到铜铃近前躬身施礼，师傅我回来了。他认为他老师得表扬他几句，哪知铜铃面沉似水，用鼻子哼了一声，哼，退在一旁。回去之后我有话说。哎不，哎，吓得夏九龄一吐舌头，回头问司马良，哥哥咋了？铜铃刚才他们说话 佟林发脾气，司马良在后边站着听得真真，他一拽下九龄后退了一步，一咬耳朵，兄弟高什么兴，老师认为你太狂，没人的时候还想收拾收拾你，是啊，把夏九龄吓得可不轻啊，站到后边高兴劲儿也没了。镇东侠往两旁看了看，各位朋友还有你们小年轻的听着，哪个愿意登台比试？正在这时，坐在下垂手的小老头说了话了，东侠，老哥哥，我走一趟怎么样？镇东侠一看搭话的是谁，正是多年的好朋友妙手东方朔，陶润，陶少仙，陶大侠。镇东侠乐着点点头，老侠客，你要登台自然是好啊，那你就辛苦一趟吧。
是
爷，海川先帝，各位大家给我关帝料阵啊，我这高兴劲儿也来了，我也上去比划比划。陶大侠下了看台，分人群顺着梯子爬上擂台，挑帘笼到前台，来见蓝氏三撮第三撮。这俩人这个儿啊还真就差不太多，这陶大侠长得也是胖胖乎乎的，肚鼓鼓着，短脖枪，圆蓬脸，面色红润，慈眉善目，怎么看怎么像那土地老差不多。小辫在脖子上面盘着，穿的是干净利落，花白徐然，散满千心。蓝田玉看了看他，老朋友你是哪位呀？哈哈，小老儿姓陶，叫陶润，陶少仙，江湖人称妙手东方朔，师爷。东方，哦，知道知道知道知道，你就是在山东开二老店的掌柜的吧？哎，对了，正是老朽。哈哈哈哈，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，闹了半天是个贼呀！我听人说你这人手底下挺不利索，走哪儿偷哪儿，这怎么跑杭州来偷来了？哎，莫非缺零花少路费了不成？看来这个蓝田玉这个嘴也够损的，整个给陶大侠这底给翻了个个。那位说他说的是那么回事吗？还真就是贴边。为什么陶大侠叫妙手东方朔呢？在这武林当中讲究韬，他是头一排的。十八岁闯荡江湖，别的能耐都差点，唯独这个妙手神偷这号创出去了，走千家过百户，不费吹灰之力。他要想惦记上什么东西，是准到手不可。据说这个东方朔就是贼头，贼里边的圣人，凡是吃这碗饭的都供东方朔。他叫妙手东方朔，那不是贼是什么呢？但咱必须交代清楚，35岁以后陶大侠洗手不干了，觉着那玩意不是正道，叫人家小瞧，因此专攻武艺。 这个绰号他不能改。打那之后金盆洗手，从来就没干过那种事。今儿个蓝田玉口大舌长，当着天下人这一挖苦，陶大侠有点挂不住了。哈哈，矬鬼啊，谢谢谢谢，你说什么都好，我不背偷你吗？嗯，这是擂台，擂台讲的是以武艺论上下，以功夫高低论胜负。来来来，今天老头我就陪着你走两趟，我看看你蓝氏三鬼是何许人也。